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约伯记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已经说过以利户的发言使情势有了转变，原来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使气氛十分的紧张，而且各持己见互相攻击。可是以利户的话显然是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事物，他坚持了神的公义，神做事的绝对正确，但是他也不像约伯的友人那样硬要约伯承认有罪，他乃是提出了神的管教来，这使得约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寻找答案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约伯记第34章第12节，这里说，神必不作恶，全能者也不偏离公义。这是一句十分重要的话，神必不作恶，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。神不容许他自己稍微有错误。我们从圣经中观看神的作为，见神所做的无不公义，无不合理。或者有人会说，那么神为什么偏要扫罗灭绝亚玛尼人呢？这样做不是表现了神的残忍和错误吗？如果单从一件事来看，也许我们也不能明白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历史背景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其实神已经是蛮有恩典的。神容忍亚玛尼人已经有400多年，可是他们始终都不悔改。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只好把他们消灭。因此如果我们追溯到历史，然后才对整件事下结论，我们就不能不说神是蛮有怜悯的，他所做的事都是对的了。人对事物的看法总是以人的观点为出发点，以人的经验作为判断事的原则，因此我们所得的结论往往就跟真理不相符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当比拉多问主耶稣真理是什么的时候，其实真理就站在他的面前，主耶稣就是真理。 我们必须以真理为出发点去看事物，才会看得准确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4章13节到15节的经文。谁派他治理地，安定全世界呢？他若专心为己，将灵和气收归自己，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，世人必仍归尘土。这里指出了神的关心，他实在是关怀世上的人。好，接着我们读34章第31节，有谁对神说，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？如果神管教你，那么你就应该谦卑下来学习功课，而不应该再坚持自己的态度，这样神才能够改变和陶造我们。神对于人是有目的和旨意的，而神所做的事也必不偏离他的目的和旨意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34章第32节的经文。我所看不明的，求你指教我，我若做了孽，必不再做。人如果犯了罪，又知道神的管教是为要使他脱离罪恶的话，那么他就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地说，我所看不明的，求你指教我，我若做了孽，必不再做。这样神的管教才有实际的效用，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恶。接下去我们读34章的34跟35两节。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，约伯说话没有知识，言语中毫无智慧。以利户所论到约伯的，也同样是论到我们的。我们说的很多，滔滔不绝，但是所说的没有知识，言语中毫无智慧，这是十分可惜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34章约伯记34章36跟37节。这里说，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，他在罪上又加悖逆，在我们中间拍手，用许多言语轻慢神。以利户所期望的是神对约伯的试炼能够使约伯不再为自己辩护，乃是为神辩护。跟着我们就看见神对约伯的教导，第35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。以利户又说，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。当约伯坚持自己是对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所受的苦是很不值得的，可能是神搞错了，所以约伯竭力为自己辩护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。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，你若犯罪，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，能使神受何损呢？约伯的问题就是，我这微小的生命能够对神有什么影响呢？但其实人的生命是对于神有影响的，特别是罪，虽然是一点点的罪，但是影响却是至为深远的。想想看，亚伯拉罕因为不够忍耐和顺服，对神也没有绝对的信心，于是就私下娶了夏甲为妾，生了以实玛利，这就成了中东地区混乱跟冲突的根源。谁说影响不大呢？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建议，娶了这一个埃及女子为妾，他们在神的计划中是错的，这一个错误就铸成了4000年来的灾祸， 不单影响地上的人，同时也影响了神的计划。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35章第8节的经文，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一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。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，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真理。如果我们行恶，我们就会使别人跌倒，伤害人；如果我们行义，我们就会使别人得着帮助。接着我们读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，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，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，他使人夜间歌唱。神使人夜间歌唱，这是十分奇妙的。神是我们得快乐的唯一泉源，圣经中所讲的福气就是快乐，或者说喜乐。喜乐是无上的福气，神是喜乐之源，能够使倚靠他的人得着真正的喜乐。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的脸是发光的，因为他与神亲近，他与神之间没有罪的阻隔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4节说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，他能够使我们在幽黑的夜里得着天上的喜乐。以利户在上古的时代已经领悟到这个真理，已经告诉我们这一个信息。当以利户讲完他的话之后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出现，有旋风吹来，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，向他说话。许多时候，神也在我们所经历的风暴中向我们说话，给我们平安。但是我们先要放下自己，也不要让环境阻隔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使我们看不见神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6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。以利户又接着说，你再容我骗时，我就指示你，因我还有话为神说。以利户为神辩护，然而他对神的认识也是很有限的。我们的神是无限的，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神。古时的人不能，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不能。今天我们极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。当我们向人传福音，劝人悔改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别人也往往以我们不晓得的问题来问我们，他们不去关心所已经明白的基本真理，福音的意义，却是在一些困难的神学问题上钻牛角尖，结果当然是感到苦恼和没有答案。其实我们不必明白一切关乎神的事之后才去相信他，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，而主耶稣是救主的时候，这就足够我们去相信接受了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吧，当你要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但是关于这张椅子，你有许多东西是不明白的，譬如说，你不知道是谁造了这张椅子，你也不知道这张椅子的材料是哪里出产，是属于哪一类的材料，到底它是怎样造成，可以承受的重量有多少等等。但是不要紧，这一切都不影响你对这一张椅子的使用，你大大可以放心的坐下去。当你坐下去的时候，这一张椅子就可以好好的承受住你了。同样的，当你晓得主耶稣为你的罪而死，然后又为你复活的时候，你所需要的就是信靠他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就可以了。 至于其他的一切，等你信了他才慢慢去明白。同样，当我们越使用一张椅子的时候，我们对他的认识就会越多。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，我们就会逐渐地认识他，明白他。但是我们不必等到完全明白神之后才信他，正如我们不必等到完全知道有关椅子的一切之后才使用它一样。以利户对神的认识其实也是很有限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6章第三节的经文。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，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。保罗在新约里面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说神在他所行的一切无不公义。虽然以利户也讲到神的公义，但是他也同时承认神是离人很远的。事实上，人不能够认识神。不过，主个人认识神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留意以利户的话，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6章第四节。我的言语真不虚谎，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。只有神才拥有完全的知识。接着我们读五节到第七节。神有大能，并不藐视人，他的智慧甚广，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。他时常看顾义人，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要被高举。以利户以为神是离人很远的，我们不能跟神亲近，因为神离我们很远很远。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来看看先知以赛亚怎样论到人与神分隔的问题。这并不是因为距离的缘故，不是因为神伟大人渺小，所以神人之间便有阻隔，也不是因为神无限而人有限，所以神和人不能够沟通。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说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先知继续的描述世人的境况，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这样说，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谎言，你们的舌头出恶语，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都倚靠虚妄说谎言。所怀的是恶毒，所生的是罪孽。神说这些的罪能够把人和他隔绝。今天阻隔我们和神之间交往的同样是罪，然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除罪的方法，人可以不必因为罪的阻隔而不能到神的面前。因为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透过他去亲近神，到神的面前来。约伯一直的呼喊，就是希望有人能够为他在神的面前作保。以利户的角色有一些的捷径，但是他仍然不能达到约伯所需要的那样，因此神最后也要从沉默中发声，向约伯说话。然后以利户又讲到神是伟大的教师，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6章22跟23节的经文。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，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？谁派定他的道路？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？以利户觉得他自己也不能与神相较，但是他承认没有人的教导可以跟神相比。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， 伟大的教师也是他当之无愧的，这也是他教导的特色。甚至于主耶稣的仇敌也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。主耶稣的教导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导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。今天人虽然拒绝耶稣，但是却尊重和吸取主耶稣的教训。他们讲要爱邻舍，要对人有怜悯，他们看重登山宝训的价值，可见人对于主耶稣的教训都是给予极高的评价的。约伯记第37章是以利户的结论，我们只看其中的三节圣经。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7章22到24节的经文。金光出于北方，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。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。所以人敬畏他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以利户仍然是坚持同一个论调，就是神离开人是很远的，人不能与神相近，神在高天之上，而人只是在世上生活，怎么能够与神沟通呢？这是以利户的看法。我们清楚地看见以利户不能作为约伯的中保。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做人神之间的中保，这是绝对不能的。即使人可以给予辅导安慰，但仍然不能担当中保的角色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替人做什么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以利户也想成为约伯的中保，但是他也得承认自己对神所知道的非常有限，而且也不晓得怎样去亲近神，所以他对约伯来说仍然起不了什么突破性的作用，约伯仍然是孤独无援的。虽然以利户的话好像是一线曙光，但是距离约伯所需要的仍然很远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约伯记第35章第1节到第16节的经文再读过一次，好加深我们的印象，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。以利户又说，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，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，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，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。你若犯罪，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，能使神受何损呢？你若是公义，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你的过恶或者是能害你这一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。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，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，他使人夜间歌唱。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，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。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。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。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，你的案件在他面前，你等候他吧。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，也不胜你会狂傲。所以约伯开口所虚妄的话，多发无知识的言语。现在让我们来安静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我们看见人对你的认识太有限，你这位无限的神， 我们一个极其渺小的人怎么能够完全认识你呢？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认识一些基本的真理。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罪，不能够救自己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你是救主，你为我们死而复活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的罪就归在你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。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求主恩待保守我们，不让罪使我们与你隔绝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求你继续赐福这个广播的工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需要我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你带到，欢迎你来信。